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20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又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差传硕士学位，再回到母校任教，并且担任院长的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不下30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是启示录的第九讲，题目是复活的基督与小亚细亚7个城市教会的关系。复活的基督与小亚细亚7个城市教会的关系。我先要提到这7个教会的地点，还有7个教会的数目。有7个教会内部外面的问题，然后谈到7个教会书信的歌词，那么最后提到为什么要向这个7个教会传信息的原因。首先我们也谈到这7个教会的地点。7个教会都在亚细亚的西部，一般来说称为小亚细亚。这亚细亚是在罗马政权统治那个地方的版图的时候，小亚细亚列为一个省份。我们所听见的，在圣经有记载的，有亚该亚省。亚该亚省就在另外一个地区，也有加拉太省等等。那么小亚细亚是罗马政权属下的一个省份，这个省份就是保罗在第二次闯福音的时候布道建立的教会。我们如果要详细知道，那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之间的所提的教会，还有使徒行传第19章以弗所的教会的那一些背景。那么这些教会初期怎么设立，有两种的说法。有一种说是保罗去传福音才有的，那么这是一般教会历史学家还是研究使徒行传大体都是怎么说的。那另外一种说法，这个一代的教会是在无损节的时候就已经有犹太人从这些地区到耶路撒冷守节的时候，那么在无损节的时候他们蒙圣灵的重生回去而建立的教会。不过这些教会到底怎么建立不是很重要，主要的都是由一般信主重生得救的信徒所建立的。那么保罗在主后大约66年左右，有人说68年，离开世界，然后这一代的教会就有年老的使徒约翰来牧养教会。所以假如这整个历史说法是正确的话，从约翰在主后 大约68年，一直到94年，有20多年，在这一带地区牧养教会。那么，使徒约翰与这些教会的关系，和这些教会的领袖，应该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看到约翰书信，特别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使徒约翰称那边的教会领袖为小子，比如说也称为太太，有时候也称为父老，可见使徒约翰与那一代教会的领袖有很密切的关系，有属灵上很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七个教会还是这七个地区的教会，在受到约翰的教导，特别是约翰福音的教导，应该对耶稣基督的神性，跟在属灵的生命，跟在神的爱中的真理，遵守神命令的真理，应该有相当的造诣。可是这些教会面对内忧外患，不过这七个城市的教会是在历史上与地上都可以考据的。第二个我要跟各位谈到教会的数目的问题。我们在一些教会的书上常常看到七个教会，就说一个地方一个教会。这个传说不是中国人开始的，是西方一些没有好好研究圣经的宣教士跟解经家错误的解释而带来错误的教导。那这是我们今天中国的圣经学生，他是圣经学者，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必须把这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这里提的是七个城市与这个城市的教会。按照当时的情形，以弗所大约有50-60万的居民，而且不少的信徒，所以应该是有很多的教会。一般教会历史学家说大约以弗所有200到500间的教会，不过没有历史数字上的考据，我们也很难说有多少，但是一个城市一定不止一个教会，而这七个城市也不是每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会。所以今天在中国，从20年代开始，有一帮人提倡地方教会，一个地方一个教会，这也不是圣经的真理，乃是受到西方地方教会主义错误的影响而来的，我们应当改正它。一个地方不止一个教会，为什么这里是说七个金灯台，岂不是说一个地方举一个教会吗？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这是象征性的说法，七代表完全，它是指整个的意思，所以这七个教会那是代表整个教会，所有的教会而说的。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督与整个教会都有密切的关系，教会遭难不是局部的，那是整体的。我们不能说我这个教会没有遭受患难，别的教会遭受患难与我没有关系，我们应该有整个身体的观念。第三个问题我要跟各位思想是教会的问题。教会有外面的逼迫，也有内部的忧患。教会有问题，这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建立教会就有问题。或者早一点的说，当耶稣基督召集门徒的时候，耶稣基督本身那么会教导，他就是真理，把真理教导门徒3年多的期间， 我们看到四福音的记载，在耶稣基督那么小的十二个门徒的教会里面，就问题多多呢。门徒之间有争权夺利的，门徒之间有人不诚实偷取金钱的，门徒之间很多不了解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常常因为一个地方的人不接纳，就动起肝火，求主见火来焚烧那个城市的人。这是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末了一段经文可以看到。所以耶稣基督那十二个门徒组成的小教会，虽然他们有权柄能力行神迹赶鬼医病，也会讲道，也会有人得救，但是他们仍然有问题的。我们常常太过天真，以为教会里面的某一些人很会讲道，这个人也没有问题的。我们有时候看见这个人有恩赐有能力会行神迹，这个人一定没有问题的。但从圣经真理给我们看见，任何一个有恩赐会讲道或是有恩赐会行神迹，那个人的本身仍然有许多问题的。而这是圣经讲真理的一面，没有把一个人有某些的好处就把其他的坏处就遮盖起来不谈。我们常有这个错误，因为某一个人有一个好处就其他的坏处都没有，或者相反的，某一个人有一点点的坏处其他的好处就完全抹杀。圣经不是这样，教会有问题，从耶稣的小教会开始一直到后来无损节，圣灵开始无损节的教会以后，问题仍然多多。我们看到行传第五章，教会开始奉献救济人的事上，就有一对的夫妇敢欺骗圣灵。如果今天我们在一个很兴旺的教会里面有人欺骗，则不要大惊小怪，因为在使徒教会也有人欺骗。使徒行传第六章也是这样，为了吃饭很小的事情吗？但是引起纠纷，引起争吵，埋怨不满意的事。后来我们又看到史提凡为主的道辩论的时候，很多使徒好像袖手旁观，毫不帮助，任凭史提凡一个人勇敢为主做见证。我们常常去强调到使徒怎么好，但是从第六章第七章看到只有一个祭司使提凡勇敢为主做见证，其他的使徒到哪里去呢？各位，教会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有时候想不到，有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有的时候圣经有记载我们不注意。所以从这七个教会所发生的内忧外患来看，无论是谁做领袖，就是使徒做领袖，神灵的能力大大运行的时候，教会仍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了解这件事，当我们的教会面对有什么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太失望。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现在我们要讨论到七个教会书信的歌词。 我在道论里面提过，启示录有一个文章的题材是书信的题材，在这里书信的题材是用希腊文化的书信题材，跟希伯来文的书信题材有所不同。希伯来文的书信题材常常不必有收信的人、写信的人的自我介绍，他们要说什么就说了，说到最后才说是谁写的这样子。但是希腊文化的书信格式怎么样呢？我们在保罗书信里面可以看到，但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希腊书信的格式。希腊书信的格式，第一要提到写信的人是谁，这个跟我们中国写信的格式很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写信，收信的人先，就是称为善款，然后最后提到写信的是谁。但是在希腊的书信格式，先说到他是谁，然后提到他跟这个收信人的关系。所以你看，在第二章第一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啊，就把收信的人跟写信人的关系身份讲很清楚。特别这里提到个性，那是谈到相关的问题。所以第一样提到教会的使者。那么在这里我们中文用使者，在希腊文里面跟天使同一个字 Angelos。 那么到底是天使还是使者呢？我认为在这里应该是使者，不是天使。而这所谓使者，就是带有使命的人。天使那个中文的翻译天使，在希腊文也是带有使命的意思。教会的领袖不是做主人，也不是做王，那是带着基督所托付的使命来带领教会的一般人。所以这里用使者。然后谈到基督是谁，在这里有不同的个性，对教会有不同的关系。第三，这个格式就叙述教会实际的情况。所以在每一本的书信里面，还是基督带着七个地方教会的书信里面，在提到收信的人、写信人以后，就讲到那个教会实际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那么在实际的情况，耶稣常用一句话，我知道，我知道。耶稣基督知道这个教会实际的情况是不需要辩论的，是非常准确的。第四，就是对收信者的好处一些称赞，弱点一些责备。差不多每一个教会的书信里面都有这个一个格式，好的就称赞，弱点、缺点、错误、失败就责备。第五个次序就是一个勉励的话，不是单单责备，乃是有正面的鼓励还是勉励。第六个格式就是应许，如果你得胜就得着什么，如果你听我的话就得胜，然后你会得着什么。那么最后就是一些劝勉，要小心留心听所讲的话。那这是一般希腊书信的格式，这个格式跟我们中文的书信大同小异罢了。在这里我特别要提的就是听见。信应该是读的嘛，为什么这里用听见呢？在启示录里面用听见这个字有27次，而且特别强调 有耳可听的都要听，而且使徒本身听见听见。这里我们看到书信要读，读到自己来听，这是两方面来使用我们的视角跟听角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单单看这个书信，要读出声，让我们的耳朵听见神借文字对我们说的话，这两个工具领受神的信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读圣经如果能够读出声，让我们的耳朵再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常常很多人只是单单用眼睛看不读声，不读出声，这是不够的。好，现在我要跟各位讨论到写着书信的原因。耶稣基督为什么对使徒约翰特别只说写信给这七个城市的教会，而不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还是写信给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是写信给安提柯的教会，还是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各位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教会的历史从来没有以耶路撒冷为总部，也没有以罗马为中央，没有。我们今天常常在某一个地区的教会无形当中要以某一个地方为总会还是总部为教会的中心，那有一帮人在哪边策划，然后发号施令指挥所有的教会。圣经没有，无所不在永远活着的基督，他随时指挥每一个教会。当某一个教会在某一个段期间可能发挥差遣信徒往外传福音，但是不是中央政府，不是。所以在这里不用耶路撒冷，也不是写信给罗马教会，也不写信给雅典教会，来写信给这七个教会。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教会应该自己说与耶稣基督，要听耶稣的指示，过于听地方上某一个地区为中央的指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第二，在这七个城市，假如我们研究历史的话，就发现这七个城市里面的民族是复杂的，因为这七个城市在当时都算是一个相当商业化文化的城市，商业的城市人种就非常的复杂，文化高度发达的城市人种也一定混杂，因为很多青年要到文化比较高的城市去求学。另外这几个城市也是军事重点，那么在兵士里面有不同的民族参军成为军队，所以这书信写的七个城市的教会就是有一个超民族的意识。这些书信不是写给一个民族，乃是写给众民族。这跟旧约有所不同，旧约神的信息只传给以色列人，然后就以色列人传给万族，可是以色列人放弃这个权利，所以神在新约里面的书信就是超民族的，不是单单一个民族。所以罗马书信、哥林多书信、加拉太书信等等都是超民族的书信，因为神是万民的主，耶稣的救恩是临到万族，因此这七个城市是超民族的意思。耶稣基督对众教会的话绝不是针对一个民族， 乃是每一个民族蒙恩的救都可以听。特别在启示录好多次提到，所有的信徒是从各方、各族、各国、各民而来的，不是一个民族。第三个，我们看到当时这个书信用希腊文写。希腊我在前面提过，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在主前332年开始，他夺取希腊帝国的统治权以后，就推广希腊文化，在短短的20-30年里面，就把其他的文化几乎消灭，要用文化统治。所以有人说，在主前68年，罗马夺取政权，那是军事上的胜利，但是罗马还是接受希腊的文化。因此在第1世纪，新约的圣经用希腊文写，那是为了普及的缘故。神的信息绝对没有任何一个文字的专利。有人说希伯来文是上帝的文字，这个观念完全错误。希腊文字也不是特别是上帝的文字，这文字不过是传递上帝信息的一个工具。任何一个文字，英文也好，中文也好，其他任何的文字都能传递上帝的信息。所以文章的内容要紧的，要传递神的话语。我们中国的话说，文以载道，让我们所有的文章文字不要有那许多淫乱邪说败坏的古怪的说法，还是理论，应该单传神的信息。这是启示录用希腊文写的一个意思。另外，这个启示录写的原因是写给受苦的教会。教会在2000年的历史一直在不同的苦难里面，但是基督有信息对苦难的教会跟受苦的信徒，在受苦里面的信徒有信息。我觉得这个信息永远不改变。所以如果你正在苦难里面，无论是家庭的苦难、个人的苦难、外面的苦难，请你留心听神借着启示录要传给你的信息，从中得到安慰。但愿那帮助使徒约翰的信息今天帮助我们每一位为基督受患难的信徒。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